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司法部长授权对这次大选投票计票违规的指控展开调查，国会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总统诉诸法律挑战计票结果表示支持。纽约时报发文分析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习近平的既没有挑战者也没有继承人的强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机。蚂蚁集团价值35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或成竹篮打水，背后原因是否蚂蚁内部潜藏着反习的股东，可能威胁到习核心。美国司法部长巴尔11月9号星期一授权联邦检察官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核准之前对有关投票违规的指称展开调查。另一方面，特朗普竞选团队继续展开法律行动，以争取选举的胜利。美国主要媒体上周六根据最新计票结果宣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但是特朗普总统还没有承认败选，表示选举还没有结束。
据美联社报道，司法部长巴尔在发给联邦检察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存在明显和显然可信的违规指控，而且这些违规行为如若属实，可能潜在影响个别州的联邦选举结果的话，可展开调查。司法部过去的政策是在选举结果核准之前不应公开调查有关选举欺诈的问题，但是巴尔在备忘录中表示，在有些情况下调查无法等到核准之后，否则会导致选举违规行为得不到纠正。他还表示，现在选民已经结束投票，对于选举受到司法部影响的担忧已经减少。此前有司法部官员向媒体证实，司法部正在对内华达州的相关指控展开调查。目前的计票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几个关键战场州都以数万张普选票数的优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上周六，在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得票超过特朗普0.5个百分点，约4万张选票之后，美国主要媒体都宣布拜登拿下宾州，获得超过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还没有承认败选，而是表示选举还未结束，各州都还没有核准投票结果。他说，在拜登反超并以微弱优势胜出的几个关键州存在选举舞弊和违规操作，如果这些行为得到纠正，将会扭转目前的结果，他将赢得连任。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人普遍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人过去一周以来也在多个关键州提起多项诉讼，并在本周继续展开法律行动。星期一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提起了新的诉讼。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星期一以特朗普竞选团队顾问的身份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他说，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远未结束，我们才刚开始一个获得准确诚实计票结果的过程。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律师马特·摩根表示，团队星期一在宾州提起了一项联邦诉讼，请求法院阻止该州的州务卿对该州选举结果进行核准。他称，宾州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区别对待，一些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地方不让共和党选举观察员观察点票过程。他说，在阿利根尼县有68.2万张选票是在共和党选举观察员没有看到的情况下清点的。我们相信，对这些选票进行有意义的审核后，可以发现存在被非法计算在内的选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则宣布，在底特律的工作人员星期一也提起两个新诉讼。他说，密歇根州已有131份指控选举违规的宣誓证明书，并有吹哨人站出来揭发稻田邮寄选票日期的行为。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上说，预计将在本周提出4到5起诉讼，总共会达到10起。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人此前提起的选举诉讼，有几个取得了胜利，但多数被法官驳回，还有几个仍在等待法院裁决。一些法律专家表示，这些法律挑战不太可能会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美国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拜登胜出的差距很大，即便指控所说都属实，也不足以改变结果。他说，目前的大多数诉讼都是围绕计票问题，还没有大规模选票作假的指控，而后者在美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目前一项待决的诉讼是共和党人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告的有关宾州延长邮寄选票截止日期的做法。最高法院此前以4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维持了宾州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允许该州把邮寄选票的接受时间延长3天，只要邮戳是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即可。当时艾米·巴雷特还没有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些法律专家对最高法院是否会审理这个案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即便最高法院介入，也不太可能改变宾州的选举结果。古举伦说，他说，似乎没有很多选票受此影响，这起诉讼是有关在选举日之后寄达的选票，而目前清点的大多数选票是选举日当天或之前收到的，不确定最高法是否会审理这个案子，因为通常各州有权决定各自的选举程序，最高法通常都是让地方法院判定。如果案子不会影响总的选举结果，他们可能不会审理。古举伦表示，与2000年总统大选选票争议不同的是，当时只是围绕佛罗里达州的几百张选票，而且佛州的计票结果会决定最终的大选结果。但是现在涉及的是几个州的数万张选票，而且即便拜登输掉宾州，他也还可以通过赢得其他州取胜。美国各州需要在12月8日之前解决包括重新计票和诉讼在内的选举争议。各州的选举人要在12月14日投出选举人票，确定最终的选举结果。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讲话时，对特朗普总统提起多项法律诉讼挑战大选结果表示支持。他说，特朗普总统有100%的权利调查有关选举违规的指控，并仔细考虑他要求采取的法律选项。
参议院星期一在美国大选后首次召开院会会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中没有向被美国媒体预测为总统当选人的拜登表达祝贺，也没有承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为下一任美国总统。麦康奈尔说，特朗普总统有100%的权利调查有关选举违规的指控，并斟酌他要采取的法律选项。麦康奈尔说，
Obviously, no states have yet certified their election results.
显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州的选举结果获得认证，我们至少有一两个州已经展开重新计票的工作，我相信总统可能会在至少5个州对选举过程进行法律挑战。所有合法选票都必须清点，任何非法选票都不应该清点，所有过程都必须透明或在各方可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法院会处理所有的争议。特朗普总统100%有权调查有关选举违规的指控，并斟酌他要采取的法律选项。我们拥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和机构，总统完全有权利调查指控，并依法要求重新计票。
美国媒体在过去这个星期六普遍预测，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没有承认败选，并强调将继续推动法律程序，核实几个关键州的投票结果。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在院会演说中呼吁国会共和党人谴责特朗普总统有关选举舞弊的言论，并要求两党应该努力确保明年1月20号新政权的和平交接。舒默说，
现在我必须花一些时间谈谈接下来几周内会引起各界关注的事情。总统及其支持者毫无根据地指称选举存在广泛的选民舞弊问题，而且说这场选举以某种形式被操纵或从特朗普总统手中偷走，这样的言论非常危险，对我们的民主非常有害。
舒默强调，拜登光明正大地赢得了选举，他还以共和党及前总统小布什公开祝贺拜登和哈里斯为例，要求国会共和党人效仿跟进。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仅有四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对媒体预测的总统当选人拜登公开表示祝贺，包括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罗姆尼、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穆尔科斯基、内布拉斯加州的萨斯参议员以及缅因州的柯林斯。在今年国会选举连任成功的柯林斯为国会资深温和派共和党成员，他星期一发表声明祝贺拜登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使他成为第四位公开承认拜登为总统当选人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大多数国会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总统对选举过程中的疑虑诉诸法律途径，也没有正式承认拜登为总统当选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时称，如果共和党持续掌控参议院的话，他会要求参议院针对邮寄选票的问题进行调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也在推特上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就选举争议寻求法律诉讼。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周一发表麦格雷格的署名文章，习近平的强权是中国的弱点。麦格雷格是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一书的作者。文章在分析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时指出，与1949年以来的任何中共领导人不同，习近平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也没有接班人。中共19届五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那么习近平的强大权力有没有弱点？取消任期制为未来带来什么样的隐患？美国之音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听听他的分析点评。王军涛博士好。
您好。
纽约时报发表的麦格雷格文章指出，根据中国政治惯例，习近平本来应该任命继任者，并准备在原定于2022年下半年举行的下一届党代会上卸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取消了任期的正式限制。麦格雷格认为这就是习近平统治的悖论，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已知的继任计划，那么他也为未来的全面领导危机奠定了基础。王军涛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呢，麦格雷格博士的看法呀还是有局限性。就首先呢，习近平取消任期的限制是说明他在党内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反抗，他担心呢，在他任期中启动的这样一场革命或者习近平的时代会随着他的任期的结束而结束，所以他需要把他的任期无限延下去以便满足他的这个要求。但第二个呢，我觉得麦格雷格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就对了，就是说但是习近平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危机呢积累到一定程度推迟到后来，而从他的结论上看呢，习近平更可能是在他的在他继任的一场危机，也就是说当他离开中国政坛的时候，由于他一直想牢牢控制权力，使得呢没有一个继任者可以掌控中国的局势，于是在他死后中国会出现一场政治权力的继承危机。
那么关于习近平目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今年年初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然后迅速在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蔓延，当时呢，一些头条新闻和美国政界人士大呼新型冠状病毒呢爆发将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到目前为止呢，在对武汉爆发的疫情进行早期的掩盖之后呢，中国政府非常有效地部署了封锁措施，控制了疫情。那么中国媒体甚至宣称世界都应该抄中国的作业。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世界没有办法按照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做，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个专制独裁者的流氓做法。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中国是不是控制了疫情，中国控制疫情到底代价有多大，多少人死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世界的特别在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办法复制这样做法，因为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的话，一个这种独裁政权的瓦解和垮台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刚才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说，就是他死后的继承危机，在他死后呢，这个政权实际上没有一个强人还能够继承完成他这样一个独裁事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他面临着各种各样危机的时候呢，他可以在这个危机中遭到各种集团的这种背叛，就是原来跟他合作然后把他推翻。在第一个模式上，麦格雷格博士他说呢，从武汉疫情这个来看的话，是因为没有他可能就第一这种方式对他不合适，就是说在任期内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发生就把他推翻，这个可能不合适。因为从武汉疫情上，本来这是一场在任何的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都能导致政府就出现重大执政危机的时候，他成功的控制了这个危机，而且他把这场危机变成了一个巩固自己权力的一场宣传战。那在我们知道在自由民主国家是做不到的，所以没有人能复制中国的模式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就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能像中共的这样全党信息全国信党，那么即使犯了重大的灾难性的罪行之后还能把罪行变成巩固自己权力的一个工具。
那么11月8号呢是中国的记者节，据报道说新闻记者呢要参加习近平思想考试，记录伟大的中国故事。在中共19届五中全会之后呢，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习近平的一些批评者呢必须保持沉默，那些敢于不断批评他的人都受到了惩罚。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观察？
对，我觉得习近平毫无疑问已经在形式上和表面上控制了中共的权力，而且他想清洗谁就清洗谁。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从习近平采取的各种高压措施看，他没有毛泽东那样一种淡定，也没有邓小平那样的一种豁达，就说而且他一直非常紧张的非常这个神经质的来对待所有的不同意见，试图呢让整个的国家都变成对他的效忠的一种声音，就说明他内心还是非常恐惧的。而当然独裁者这种内心恐惧在某种上就折射了这个他的政治权力下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反抗因素。麦格雷格博士在文章中也列举了，其实呢下面很多力量对他是不满的，只是他现在比较有把他控制住了。所以现在说习近平呢权力稳固呢，只是说现在看不到一个能够去挑战他推翻他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和机会。不过在实际上现在试图要去挑战或者推翻他痛恨他的这样的力量还是很多的。至于说习近平刚才讲到说全党学习他的思想啊，甚至什么这个新婚的夫妻小两口呢先不圆房而坐在床上在深夜学习党章和习近平的语录啊，这些其实都说明了他心虚，并不说明他的强大。
那么麦格雷格指出呢，社会和政治崩溃将暴露中共政权的结构性破坏，并严重损害习近平在党和人民中的地位。那么目前在中国，什么是导致社会和政治崩溃的诱因？集权办大事还是办坏事？您的看法？
我觉得集权肯定是办坏事。因为我们看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有些人说呢是新冠疫情给习近平打击，有人说中美贸易战给打击，这都不是，其实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倒行逆施，在政治上呢全面的清洗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派系不同利益集团，反腐呢我觉得是好的，但是在如果把反腐变成一场权力斗争的工具，变成建立专制独裁的工具，那就跟历史潮流背道而驰。那么他的这样的做法呢就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反抗和不满。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即使在89年这种镇压之后，当时仍然和共产党合作，还相信共产党这样的力量，在习近平独裁的开始呢都已经开始陆续反叛他，像任志强啊蔡霞呀这样都是指标性人物，许章润先生某种意义上也是指标性人物。那么另一方面呢，习近平呢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他心中的就是不忘初心的共产主义蓝图，搞了国进民退， 导致了经济危机。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就已经出现端倪，而且愈演愈烈。习近平才提出了要新常态的概念，就要准备一个经济数字不那么好看的一种发展。那么后来呢，我觉得到了这个中美贸易战乃至演变成了美国和自由民主世界对习近平的独裁这种强势崛起，要试图改写国际规则，可以说整个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对习近平的合围态势，使得邓小平时期的让中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模式难以为继。习近平就提出像双循环啊等等，想以退为进，然后来巩固他的权力。但是这样的做法势必这种导致呢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洗牌，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邓小平时期高速发展带来的危机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这种倒行逆就会把过去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指令经济的那样一些危机也引发出来。
那么最近呢，中共五中全会通过的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了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目标，即到2035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与美国同等富裕的强大国家。习近平10号晚上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0次会议，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显然是个胡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18世纪开始，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呢，在这个进程中人类就开始提出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那么在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就是用普世价值实现的程度。习近平呢所继承的共产党的权威的共产党，是用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比如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从奴隶到封建，然后再到资本主义阶段，然后再到共产主义阶段，中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个社会主义阶段，他们是用这个来衡量。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就反映了他也知道共产主义这套指标已经破产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凝聚力，但是他又不想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做，于是就说了文明呢没有优劣，只有特色，这个呢是不对的。就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的话，就是尽管呢中国的独裁政权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还很强大，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有线索，这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人权，这就是呢普世价值。
那么最后关于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对第五个问题我做点补充，就是中国也许会在 GDP 等等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上可能达到比美国甚至总体指标比美国还要好，但是美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这用 GDP 指标来衡量，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从对总统政绩的这种衡量说更多的也不是这样，他们更多的是反映在对民生的这种实际的改善，而且这种实际的改善并不是说按照政府规划的一些指标他们多大改善，而是要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习近平尽管也看到了中国到一定程度创新很关键，但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是不但不利于创新，而且是妨碍创新的。所以中国即使在 GDP 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美国，但它永远达不到美国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沿不断开拓新边疆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程度。这个文明程度因为是要靠自由，习近平的独裁是扼杀这个自由的。那么关于党内的权力斗争，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政治学上看的话，比较转型看还是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呢，就是当一个独裁统治者他到变得各个派系都不能容忍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利用机构化的这种制度呢对他进行反抗。如果这个在这个体制内变成比较普遍弥漫的一种情绪的时候，这个机构化呢就会对他进行抵制，这种抵制会导致他的权威的削弱，最后导致一个会议结束他的统治。这是其实在共产党国家里像赫鲁晓夫啊就是这样被终止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当然赫鲁晓夫先生的马林科夫也这么被 终止的。那么还有就是像这个还有中国的华国锋现在也这么被终止的。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这个强人可以一直统治到他死后，但他死后之后呢，没有一个继承者可以稳定的局势，于是呢后面的这些在他暂时好像表面对他效忠的这样一些派系就会起来把他推翻，并且推翻他指定的继任者。
好的，谢谢军涛博士。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蚂蚁科技集团价值35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被中国监管当局突然叫停，各种猜测与分析仍持续发烧。表面看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云在移动支付业务的监管问题上与监管机构发生争执是上市流产的原因，但其背后的政治因素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
部分政治观察人士研判，这桩史上最大的募资案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封杀的，因为蚂蚁创办人马云的影响力太大，而且蚂蚁内部潜藏着反习的股东，都挑战到习核心的权威。至于马云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长达20分钟的演讲，则是导火线。观察人士也说，马云公开批评中国的监管机构严重打脸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首的金融帮，因此引发共产党高层震怒。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拍板推翻蚂蚁上市案的是习近平。他说，
按照金融单位已经批了 A 股才能上市嘛，你没有批了怎么能上市呢？包括香港也是批了嘛，但批了为什么被推翻？那个就习近平他手，就是金融帮也批了嘛。但是问题就是说，是你马云在那个金融论坛上又把那个金融系统讲得一文不值，你说让王岐山跟那些证监会的人面子怎么放下？
林宝华说，习近平应该不懂金融，原本也管不到那么多，因此以王岐山为首，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派系人马为辅的金融帮这几年的势力还是很强，这一点从习王体制下还没有出现金融界重量级人士被整肃到就可以看出一二。林宝华认为是因为王岐山放他们一马，不过他也说，习近平和属于改革派的王岐山之间旗舰看来日渐深化，本来马云应该有机会可以结合王岐山来打击习近平，但他却那么高调利用阿里巴巴和蚂蚁分别在香港上市捞钱，近期还重批金融帮，反而给了习近平可以利用金融帮来打击马云的机会。马云在10月底的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他还口出狂言地说，中国金融不成系统，也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更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林宝华透过评论分析，他说，这不是简单的中共党内什么派系斗争，而是马云对习近平的权威，甚至对党的权威的挑战。他说，两年前马云被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座时，不单是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之影响，而是马云的富可敌国形成了对中共与习近平的挑战，也是中共一向对任何财产的觊觎。他说，被迫退休后的马云为何没有就此低调，反而还在上海论坛上大鸣大放得罪金融帮，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林宝华相信，马云后续若能好好处理跟金融帮的关系，金融帮应该会放他一马，毕竟双方的共同敌人是习近平，再加上马云名气太大，林宝华说，习近平大概也不敢对他下太大的毒手，除非依靠中共权贵成长的蚂蚁和马云不懂自保之道，继续选择跟中共硬碰。在台北的资深媒体人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则从蚂蚁背后的股东结构来细究上市案被封杀的原因。他认为，马云讲话向来犀利，不太可能因为一个公开发言就导致整个上市案喊停，因此他推敲说，蚂蚁上市之后的市值可能窜升到4000亿美元以上，但如果蚂蚁潜藏着反习派的股东呢？这股力量非同小可， 也许这会是一个线索。马云据传属于江派势力，跟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交情匪浅，而江志成也是蚂蚁的原始股东之一博裕资本背后的管理人。博裕资本目前约持有蚂蚁 3% 的股份，其他股东还包括复星系创办人郭广昌、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以及通海控股的卢志祥等清江派的企业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团创办人肖建华，马云据传也是中共权贵红二代的洗钱工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就以让人看不明白来形容蚂蚁案。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一般生意人不能挑战当权者或者是经管单位，这是常理，但他说马云不是普通人，说话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蚂蚁的股东中江派人马红二代都有，势力也不小，这些都让人对蚂蚁真正被封杀的原因难以看透。外媒路透社上周五的一篇报道则引述五位知情人士，其中包括马云身边的两位人士表示，他们原本就因为有中国资深金融官员将会同场出席上海金融峰会而建议马云将批评的力道放缓一点，但马云不听，坚持做自己并且畅所欲言。对于马云公开发言后的破坏力，路透社也引述两位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指出，中共党政高层听闻马云谈话之后震怒，将马云的话当成打脸监管单位，高层于是要求调查蚂蚁的商业模式并做成报告，呈送给包括习近平等各级领导阶层审阅，也因此导致了高层后来对蚂蚁案的封杀。路透社也采访十多位受访者，其中近半数都同意马云在上海金融峰会的发言是上市案遭到封杀的导火线。不管蚂蚁被封杀的原因为何，香港资深出版人严纯沟则透过脸书发表题为蚂蚁金服马前吃足马云的好日子到头了的评论。他写道，在中国做生意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是生意不能做太大，做太大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中共能掌控就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一个生意做到太大，大到中共拿捏不牢靠，那就是问题了。他说马云做生意很聪明，学外国先进技术很快就上手，自己又有创意，因此生意越做越大，大到中共受不了，那时他说就会是马云的末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很可能马云的发言惹恼了中国的当权者和监管单位，而他与中共的关系也可能出现了问题。不过这些揣测性的传言目前还有待证实，但他说可以确定的是，此一封杀事件让中国监管单位在专业能力和效率的名声上都留下负面影响，同时也在企业界造成寒蝉效应。林和利说，民间企业人士心中可能有不祥之兆，未来很可能以马云为戒，不仅要加强跟中国共产党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在公共场合也会晋升，不再公开批评中央政府，以免遭受处罚或报复。虽然林宝华反对习近平整治蚂蚁的动机，但他说蚂蚁所从事的网络小贷风险太高，使用者又多，尤其90后年轻人可以透过花吧借吧平台轻易借钱消费，万一债台高筑，犹如卡奴或者是马奴，只要年轻人还不起钱，一出现违约潮，对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太大。再加上蚂蚁上市的时机卡在疫情期间的经济下滑阶段，林宝华说，中共担心央行所释出的救市资金会流入马云的口袋，或者未来股市下滑，普罗大众投资人会因此而受害。因此他说，强化风险控管的机制似乎也不无道理。不过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的总裁黄奇源却不认同，他说中国金融监管高层对马云和蚂蚁的打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蚂蚁上市案喊停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陆续表态强化金融监管的立场。上周五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记者会上甚至呼吁游资要往实体经济投资，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 据联合报报道，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还举例，中国之前爆雷的 P2P 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以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对此，黄奇源说，中共现在是透过蚂蚁案在秀肌肉。他说，
中国大陆的话是中央集权，所以他不会让这个民企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影响力太大。所以当他批评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是这个当铺思想啊，巴塞尔协定这个是 out of date，那这个呢就可能就是 get on the nerve of some of the regulator。
黄奇源说，马云的权力越来越大，影响力也太大，让主管机关无法忍受。他说，中国监管单位将蚂蚁比拟为 P2P 民间网络借贷是危言耸听，因为他认为蚂蚁并不是民间网络借贷机构，蚂蚁真正的本质是利用科技来服务金融业，而不是自己投入成为金融服务业。黄奇源说，蚂蚁是和大银行合作，然后利用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等科技能力以及网络平台去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分析他们的信用风险，帮银行客户开发原来没有服务到的个人消费者和企业客户，然后从中分润，这其实是很聪明的商业模式。根据蚂蚁之前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为止，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高达 1.7 兆人民币和4000亿的人民币。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其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家，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也超过2000家。截至今年6月30日以前的12个月内，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8兆人民币。因此，黄奇源认为，马云呼吁监管面不要落后金融创新太多，其实出发点是好的。他说，蚂蚁借贷给小微企业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当然借款人如果把钱拿去炒作，甚至因此赔了钱还不出款来，也会赔上自己的信用，届时蚂蚁的系统也会监控并且反应不再借钱给他。黄奇源说，蚂蚁只借钱给风险有限的个人或企业，并不会无限制借贷，因此他认为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无视蚂蚁在普惠金融、科技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所创造出的三大优势，一味的扣帽子并不公平。基于中国即将紧缩对网络小贷的资本额和借贷额度等业务，黄奇源研判蚂蚁未来的获利和公开发行案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他说，
这个蚂蚁原来可以到处爬，你现在真让一个蚂蚁呢在一个小碗里面爬，我的 guess 是 probably 它差不多等一年，那我认为这个 IPO 的这个金额呢可能会减半。
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在今年5月初就已经草拟完成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于上周一公告进入公众意见的征求阶段，预计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2号公众意见的反馈截止后，将进入下一阶段的立法或实行。根据此一办法规定，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或其最近三年的年均收入三分之一，对于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的注册资本也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到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的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 每一项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在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测拜登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拜登将如何审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对华贸易和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经贸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可能不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大刀阔斧的改变， 但可能会出现大型零售业订单转回中国的趋势。
如果媒体和民调的预测正确，明年一月拜登入主白宫时继承的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贸易政策，其特点是向全球进口商品施加关税，这包括对来自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钢材和铝材、欧洲的葡萄酒和奶酪，特别是美国从中国购买的近四分之三商品征收关税。目前拜登尚没有公布他的具体计划的细节，但是媒体和公众已经了解到，预计拜登将会审查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而且如同特朗普总统任内那样，拜登也基本上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而直接采取行动。针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拜登明年一月份上任后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应对中国在科技和贸易方面的挑战。即使拜登会争取美国盟国支持，共同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也不太可能解除特朗普的措施。专栏作家、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也认为，鉴于目前存在这么多的变数，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包括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恶化，这可能使得我们相信拜登上台后将会保留关税政策。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在目前都是分析，拜登团队目前尚没有公布他们的计划。
We don't know what President Biden's trade policy will be.
张家敦说，我们不知道拜登就任总统后的贸易政策将会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他会单方面取消301条款的关税。我想大多数人相信他会试图以此来换取其他的条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目前尚不知道拜登上任后到底会怎样做，但是他预期拜登不会对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大动刀斧。陈昭辉说，我的猜测是，由于特朗普的中国贸易政策在两党中间都很受欢迎，因此即使拜登在某些领域可能会踩刹车，但总体上可能仍然会保持大方向不变。张家敦认为，这是因为拜登上任后所能利用的政治回旋余地非常有限。张家敦说，我相信他想取消关税，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自己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因此，我认为他会面临很多不同的考量，但我不知道考量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预期拜登明年一月份入主白宫时可能会屈从于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北京的情绪，而坚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如华为公司的严厉政策。有迹象显示，在大选日过后，拜登被普遍预期当选美国总统后，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已经开始将其采购的订单从美国供应商转向了中国的供应商。分析人士担心，在拜登入主白宫后，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大型零售商之所以做出改变，是因为他们觉得拜登上任美国总统后，可能不会试图将美中经济脱钩，因此他们预计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他说，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大型和其他的零售商将会加倍转向中国制造的产品。张家敦预期，这在拜登上任总统后会成为一种趋势，也会成为拜登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First of all, this will certainly hurt domestic manufacturers, and it'll hurt manufacturers.
张家敦说，首先，这肯定会伤害美国国内制造商，也会伤害到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制造商，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它将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这将演变成为拜登的政治难题。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昭辉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的现状是过去几年美中对抗所产生的长期趋势，真正扭转这一趋势需要时间和政治意愿。陈昭辉说，值得一提的是， 拜登可能会比特朗普更加意识形态化，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是由政治而非经济所决定。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中贸易将会蒙受更大的伤害。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拜登在竞选期间并没有阐明他的对华贸易政策，更没有清晰地指出如果他入主白宫，美国全面的对华政策是否会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以及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谈一谈拜登会如何处理在特朗普任内全面转向的美中关系。
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被看作是他任内的重要政治遗产，在他执政四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接触转变为长期战略竞争。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仅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双方在地缘战略、高科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冲突使美中关系已跌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而长期浮于美国政坛的拜登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什么？如果他能够明年执政，他会出台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能否会迎来一个北京所期待的喘息的机会？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北京对拜登的胜选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吴强说，
川普政府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北京来说是相当意外的，北京投入了相当多，当然这也许对美国国内政治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重新走向团结拨乱反正的一个机会要开始，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就世界政治格局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北京拜登政府民主党的上台意味着终结了北京一直期望的这种强人政治的一个潮流，那这才是最关键的拜登胜选的一个意义。
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作家常平表示，虽然拜登也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为恶棍，但他未来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不清楚。常平说，
特朗普政府的转向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在中共日益进犯的这个情况下的一种反思。但是具体政策是什么，右派或者右翼政府他有一些高调的说法，但是这个左翼政府目前看来有些很多方面是出现趋势，但是呢政策不明朗，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拜登在这些正式场合的重要表态也让人感到担忧。
在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政要纷纷祝贺拜登当选之际，北京却一直保持沉默。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迟迟没有向拜登发出贺电。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这显示出中共高层将国内政治议程置于最优先位置，从而导致自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位置。他说，
外交现在已经似乎是在北京的这个对拜登政府的态度上面已经降为次要的地位，至少要观望，要等待一阵子。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政府对拜登迟迟不愿意祝贺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现在还是在一种亢奋的对美的一种抹黑式的宣传，而且这背后实际上是北京所陷入的一种深深的一种被动感，外交上的一种被动感的一个体现。
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作家常平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左翼政府都存在对中国政策不清晰的问题，这意味着未来拜登政府制定出清晰的对华战略至关重要。他说，
这不是拜登本人或者拜登政府的这个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左翼在这个对华政策方面开始有了反思， 但是呢，整体上都还没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这个政策描述，只有个案对个案的一些表态。中国政府对西方这个政策的改变也不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的，而是从2008年奥运会，这是一个分界点。我把2008年称作中国梦的这个元年。就在那之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呢在所谓韬光养晦，在国内或明或暗的向老百姓承诺，就民主会有的，人权也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时间。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当时也是西方这个经历了金融危机。那时候北京的调子一下子就变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更好。所以2008年以后，中国舆论界多年流行的走向世界，这个与国际接轨淡出了，出现代之以中国这个拯救世界，这个中国领导人为人类指明方向，这样的一些描述。而且现在这个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是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变化，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PP。这个政策呢，我认为被终止了，是可惜的。但是我略微有些担忧的是，拜登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政策表态，比如说他会重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没有他会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是他没有提，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提这个 TPP。 我觉得所以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刚才是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美国计划派遣海岸警卫队巡防舰前往中国舰船时常光顾的水域。分析人士说，这一计划将凸显华盛顿遏制北京海上扩张的决心，同时又不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在10月23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部署新一代快速反应巡防舰，执行海上安全任务，确保航行自由以及美国和该地区合作伙伴的利益。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部署时间还在议定中。奥布莱恩表示，任何非法未经报告未经管制进而威胁美国及太平洋邻国主权并危及区域稳定的渔船作业，美国海岸警卫队都将进行调查。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上将上个月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捕鱼船队，而其自己的执法船并不总是跟随船队活动。他说，美国的计划针对的并非仅仅是捕鱼船。专家认为，美国海岸警卫队活动的增加将向中国表明美国决心在总体上制衡中国的活动，而不会像美国海军舰艇那样冒着冲突的危险。海岸警卫舰被广泛视为防御性舰艇，而海军舰艇则是用来发动攻击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说，
The Coast Guard is a second best option. It's a way of signaling presence without running the risk of triggering.
他说，这种做法看起来比部署海军舰艇更温和，但也标志着与中国对抗的决心。他说，海岸警卫队发出的是一种显示存在感的信号，同时又不至于引发海军之间的射击事件。特朗普政府陷入与中国的一系列争端，同时也在中国与台湾和东南亚四国有争议的海域提高了海军舰艇短暂通过的频率。美国加强向中国的一些竞争对手出售武器，并增加了与日本等西方盟友在亚洲地区的海上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总统当选人拜登明年就任之后，仍然会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围绕南中国海的主权与中国存在争议。拥有世界第三强武装部队的中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使其他生索国感到不安。舒尔茨10月20日在华盛顿外国新闻中心的讲话中说，9月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三艘快速反应巡防舰到达关岛，以更换旧船。关岛比其他美国港口更靠近亚洲。舒尔茨在讲话中说，这些船只将大大提高打击非法活动、进行搜救和加强区域伙伴关系的能力和航程。舒尔茨说，中国的远洋船队一共有4600多艘船只。美国海岸警卫队对亚洲并不陌生。舒尔茨说，去年史特拉顿号和巴索夫号海上巡防舰在西太平洋一共度过了10个月，其主要任务在于监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及与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船队组建战斗力。这位海军上将说，由于越南希望大幅加强其海上巡逻，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也在与越南加强合作。越南时常因为海洋主权，特别是海上石油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舒尔茨说，海岸警卫队基斯舰蒙罗号于8月与其他9个国家一起参加了2020年环太平洋演习，加强合作。这些合作关系对确保航道安全和世界海洋安全至关重要。中国尚未对美国的计划做出回应，但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新闻网站在8月表示，两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前往北太平洋以打击非法捕鱼。自2015年以来，中国便开始在该海域部署舰船。张家松表示，中国海岸警卫队将人道主义救援作为军事活动的借口，但这做法通常也能避免海军卷入有争议的领域。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说，
The Chinese are not putting up their gray ships.
他说，中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战舰摆到最前线，因此我认为美国也在向中国学习。他们不想将海军置于民兵的前面，这是不对称的，所以他们不妨动用海岸警卫队。全世界的海岸警卫队通常只为保卫海岸线和近海而工作。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说，如果把海岸警卫队部署在距离美国水域较远的地方，最终可能会面临法律问题。他说，如果可能，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如果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海岸警卫队或捕鱼民兵，将其保持在这样的对峙水平上，海岸警卫队对海岸警卫队可能是避免升级的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上南美洲几个国家的近海海域，中国远洋船队的捕捞活动遭到抵制。
南美洲四个国家表示将联手对抗中国庞大的渔船队在其沿海非法捕捞的活动。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采取措施防范、制止与共同对抗在太平洋海域专属经济区附近的非法捕捞活动。这份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跟踪钓鱼活动的组织 Oceana 已经多次警告中国在该地区日益猖獗的非法捕捞活动。这四个南美国家表示，他们将加强合作和实时信息交流，制止其沿海的非法捕捞。今年7月，厄瓜多尔向中国表示不满，当时约300艘中国渔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捕捞巨型鱿鱼，近半数渔船被指关闭了定位系统以藏匿踪迹。北京当局8月初禁止其渔船在今年9月至11月前往加拉帕戈斯州边海域捕鱼，但非政府组织 Oceana 表示，中国渔船转而通过国际水域南下，在秘鲁和智利的专属经济区附近捕鱼。近来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中国的远洋捕船队日益壮大。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渔船队总数接近 1.7 万艘，远远超出全球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对这些船只进行充分的监测。 专家表示，大量中国远洋船队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渔业活动，这不仅威胁到沿岸各国主权，还威胁到全球食品安全和海洋生态。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